从讲义138页科判刮胡 B 开始，主要就是针对在讲义136页有部主张不利于定从一切有情处而得。那因此呢，世亲论主依金部的看法反驳有不如此的主张。好，那论文先提到，金部也赞同得别解脱律仪是骗于一切有情，所以说其理可耳。为什么呢？因为要发起这种防非止恶的这种普欲利乐胜阿世业，阿世业就是意乐的意思，也就是一般讲的誓愿。那因此律仪是需要有普遍的普及于一切有情，对于一切有情有利益，令其离苦得乐，能够这样的护念一切有情的誓愿意乐，才能够纳受律仪的戒体。所以说得诸律仪是骗于有情界，金部认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反观不律仪的话，以徒阳等这些职业来讲，徒阳等这些不律仪人对于自己的亲眷也不可能会生起损害意。那甚至呢，甚至这些徒阳的这些友情啊，乃至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宁愿舍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想要杀害自己的至亲眷属。那因此，怎么可以主张说不律仪是骗于一切友情处而得呢？明明对于自己所重视的亲眷等等，不会去造作杀生啊，这样的不利于行为。所以说不利于是骗一切有情，这是不合理的说法。好，那有部的回应是，如果说这位徒阳者的至亲假设也是阳的话，那么这位徒阳者也会加以杀害，也是有损害心的。所以呢，有部还是主张不利于是骗一切有情处，只是因为这个对象现在与徒阳者的关系是亲属的关系，才会暂时无损害意，在表面上是无损害意。但是如果关系改变了，不要说转变为阳了，像现在先前的新闻，光是不给钱或者是光是有所违逆，就有所谓的这种逆子会杀害自己的父母等等。那因此呢，也就代表说有可能当至亲假设与徒阳者的关系有重大的改变的时候，仍然会有这种极重的损害心现起。那因此此处的论文是讲说至亲假设为阳，那么徒阳者也会加以杀害，也会有损害心念。好，那进一步的回复是说，但是就现实层面来检视的话，明明这一位徒阳者的至亲就不会，就不是阳啊。那因此在当下，在现阶段现世而言，徒阳者就不可能对于至亲有损害心。进一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用假设的情况，明明这种不利于的行为就是以现世的运处界作为对象，你不能用假设 是未来会变成阳，或者是过去曾经为阳，不能用这种假设的情况。好，接着金部呢在引圣作难，这边的圣是指圣者，意思是说如果你说这位至亲在之后转世成阳，那某土阳者会加以杀害的话，那如果他的亲眷中有人修行成道成为圣者，那么来生必然不可能堕入恶道之中，不可能变成羊等畜生。那 因此你怎么你的假设的这种至亲若为羊这样的情况就无法成立了，就无法成立了。好，那接着同样是金部再次问难有部的主张，如果有部主张说这位土养者是观至亲未来会堕入于畜生道等的情况，有这样的一种字体，而于现世这位土养者对于至亲能够获得不利于，那么反观也应该承认什么？承认对于土养者对于现在的羊在未来世也可能会成为土养者的至亲，或者呢现在的羊如果他恶业的果报已经领受完了，在未来世可能遇到其余的善知识教化引导而成就圣道的话，那么土养者也对于现世的羊未来成为的至亲或者是成为圣者不可能发起损害心，或者无法去造作损害的行为。那因此呢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说有部不能以这种观未来世有可能会成为某种可以损害的可以伤害的对象而说现在世的土养者等不利于人可以骗于一切有情发起不利于的无表色，是不能有如此的主张。所以最后才会总结世则应观未来的这些有情的字体，不论是至亲的字体或者是成为圣者的字体，是则应观未来字体而不于现世这位土养者能够成就不利于的无表色。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有部如果主张观现在的至亲未来有阳的字体因此能够骗于一切有情发起不利于的话，反而言之现在的羊在未来会也有可能成为至亲或圣者，那么土养者就应该不能对于现在的羊具备杀害的不利于。 好，接着有部在反争问说既然土养者对于现在的羊有损害的心念的话，那如何对于彼没有获得不利于呢？好，那么金部用同理可证加以反难，如果有不如此的反难，金部也说那么这位土养者对于自己的母亲父亲等至亲的现身也没有损害意，那请问有部如何主张土养者对于自身的母亲等等的亲眷能够获得不利于，没有损害意就不会有不利于的成就。好，那因此进步说与同等的这种 道理，那么应该你要能够说出其差别的含义。那如果说不出差别的含义，就不应该主张不利于的友情能够普于其余一切的友情，都成就不利于的无表色，而应该有所谴责。对于亲眷或者对所重视的人等等，或者无法损害杀害的众生呢，是无法成就不利于的。好，接着复难这三行呢，是针对讲义136页有部主张不利于的友情，即使本身只有造作徒扬的这种事业，但是呢是具生三与四这七种七支不善，是从，也就是说论文是讲从一切业道啊，从一切业道。那因此在讲义138页最后论文倒数第三行这复难这一段文呢，就是反驳有部如此的主张。所以说如果徒扬的，以徒扬做例子，这样的不利于人在自己一生当中不去做偷盗的行为，就是别人不与徒扬者就不会去偷取，叫做不与不取。偷盗就是别人不与而自己去盗取嘛，叫做不与取。那这边的不与不取就是不去造作偷盗的行为。再者呢，对于自己的妻眷能够知足，意思就是这位徒扬者也不会去造作邪淫的恶行。那如果说这位徒扬者他是哑不能言，那如果哑不能言，当然就不会说虚狂语啊，说离间语啊，说奇语，说出恶语，就不会有这种语的过失。那因此呢，如何有部您怎么可以主张只有造作徒扬的这样的不利于人，却竟然具备了偷盗邪淫乃至虚狂语啊，还有其余的与这四种过失呢？明明这一位友情都没有造作，就像有人只有偷了500块，你却说你怎么可以杀人，他会觉得莫名其妙啊！我又没有去杀人，我就偷钱，你怎么可以说我去杀人？那同样的经部就是以此现实的情况加以问难有部的主张。好，那请看到讲义139页有部如何回复而证成自身的主张是无过失的呢？有部回答，由于这一位成就不利于者已经完全的损害自身的善阿世耶，就是自身善的意念，当这位不利于者成就不利于的无表色之后呢，他的善意念就已经完全被损害了。所以说这一位即使只有做徒扬等等的事业，由于完全不具备善意念，所以反而言之也就代表其生三与四的这种恶是完全具备。接着呢有部做回应了，即使这位徒扬者哑不能言，但是呢可以用他的肢体，可以用手啊，用脚啊，或者是用其余的肢体来表现，来表达。比如说人家问他说，你这块羊肉多少钱，他说原本其实只要卖300，他们差5，那这个就是用身来表达语言所欲说的道理或者意涵。因此有部主张，由于这位徒扬者将其善阿世耶完全的损害，完全的止息， 所以呢，反面也就代表这一位涂鸦者是具备了不善的身三与四这七支。接着金部再次反难，若尔彼人或时先受二三学处，先受了学处之后，那么这位受二三学处的友情之后只有造作杀生，对于比如说先受不杀生以及不偷盗这两种学处好了，那之后呢只有造作杀生的这种不善行为，那对于不偷盗是没有损害的，对于 不偷盗的善阿世耶是没有损害的。那因此怎么可以说这一位友情完全具备了七支深山女士这七支不善的不律仪呢？怎么可以说他具发七支不律仪，这是不合理的。明明意思就是说，明明这位友情内心还是护念着不杀、不偷盗的等等的这样的 善行、唯有违反了杀生而已，那么怎么可以指称说这位友情连其余没有实际造作的恶行也发起了不律仪，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好，接着对于进步如此的问难呢，似乎具色论主事情又有意的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下一段文有部并没有针对金部的负难加以回应。那么下一段文接着就是毗婆沙者作如是言，必无缺之及余一分，可得名为住不律仪。意思就是对于金部的反难有部无话可说，有部就讲反正我 就是这样主张，这个当然是我加的语气的，但是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同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嘛，当金部的问难一再的逼难逼问的时候呢，到最后有部无话可说，在世亲的俱舍论就会最后又归结到毗婆沙师毗婆沙者就是主张如此的忠义，但是至于要怎么说服对方，或者至于要如何回复对方的执难，似乎就没有下文了。那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世亲有意要表现有部在某些主张的不合理性，所以针对金部等的问难就无话可说了。好，那总而言之，有部就是认为不律仪是骗一切友情，而且是具深山与世这七支不善。那金部就不是如此看法了，请看论文述金部中，对于不律仪来讲，随所其限支呢，就是深山与世这七支不善呢，或具或不具。而对于境界，就是有情或者是无情物，有可能是全分，也有可能是一分。一分就是没有骗于一切有情的意思，是少分的有情。比如说涂养，它就是指涂养，它可能不会去做其他的，或者有可能是涂养、涂猪、涂鸡，但是它就是不会去涂人，它不会去杀人。所以如果一切有情都杀，那当然就是全分。那如果 只杀害少分的，那就只有针对少分是成就不律仪。好，接着此处呢，顺带说明金部师对于律仪的说法也是如此。那这边律仪的说法主要只有局限在在家界，所以 论文是讲律于亦然为除八戒，意思就是说对于在家戒来讲，金布施认为五戒也可以少分受，当然具之 五条全受是最好，但是呢金布认为、哦、如果因为自身的环境因素、哦、只能受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可能自身是涂阳业嘛，所以无法做到不杀生，那进一步认为这个也是允许的、哦、但是呢在在家戒之中，禁住戒是一定要全分受。那为什么呢？因为禁住戒就是要禁阿罗汉而住，是要学习出家众的行为，那出家众的行为呢乃至是要学习出离三界的行为，那因此这样的行为呢你不能缺之，一定要完全具之。好，所以说为除八戒，你受八戒你不能说我只受七戒，我因为下午还要吃所以我第八条不受，这不行，这就没有成就戒法，只有成就妙行，戒体是不成就的。好，那么接着最后一句话讲说，有水比量善恶施罗的性质性相是相违背的，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受持不杀生，那么相对应的杀生这个不律仪就被遮止遮除了，反而言之如果誓愿说、哦、我要尽情受杀害某一类的众生，那么对于不杀生的这样不律仪的善行就被遮止遮除了。所以进一步说是随比量，而不是像有部的是不律仪是骗一切有情，而且是具深山与世七支。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根据有部以及金部的说法，那么透过世亲俱舍论的记载来了解。那以不律仪来讲，我个人认为金部应该是比较合理，我个人的想法啦，提供大家参考。但是如果以律仪来讲，以现代所传颂的，基本上很少在受五戒的时候很少会有在家居士说师父我可不可以只受两条三条，到事实上可不可以也许这要另外讨论，但是以现代这种传戒的方式，尤其可能大众都是在戒坛，不是私底下找出家众等个别传授，那也许就没有因缘可以像经部所讲的尽世界可以受少分的。好，那接着再讲义一四零页所提的是德不律仪还有德处中的五表条件为何。那前文已经有讲过德律仪德别解脱律仪是从他教等而得，那如果从定共戒或者从道共戒，就是依照获得其相对应的等起心，比如说以定共戒就是获得色戒定心，那如果道共戒就是获得无漏心，在入圣观的时候就是有道共戒。那么获得不律仪的条件是什么呢？请看到诸不律仪由恶因得，这边的恶因是其中一项成立就可以，其中一种条件成立就可以，不是两种都要成立，是一者或者是第二者这两种的其中一种成立就发起恶戒，就成就不律仪了。好，那第一种情况是这位有情就是出生在不律仪的家庭背景，比如说一出生 家庭背景就是土养啊、土鸡啊等等。那当这位友情出生在不利于的家庭之中，而这位友情第一次自己亲自去屠羊等，自己发起的这种杀生等等的事业。那比如说好了，如果出生在那种诈骗集团的家，他第一次去欺骗别人，那这时候这位友情就成就了不利于的无表色。那第二种情况是，这位友情并没有出生在不利于家，就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但是这位友情自己发起誓愿，发起说我进行受就是要做杀生等的誓愿 的事业，来令自己活命，来养家活口，或者说、哦、我进行受就是要去做诈骗集团来赚钱。那因此当他发起誓愿还没有去做、哦、第二种情况是身在于家、哦、非不利于家，那只要自己升起的这种强而有力的这种誓愿、哦、邀其、哦、就是誓愿的意思，还没去真的做，他只要发起如此的誓愿，在这当下就发了恶戒、哦、产生了不利于的成就。好，那么在注脚四十五，注脚四十五倒数第二行就有问答说，为什么生在不利于家的时候要亲自去造作才发起不利于，那么如果生在于家的时候没有去造作，只有发誓愿就已经成就不利于，那么提问者就留意到两者间的差别。那么普光大师呢就做说明了，由于生在不利于家，从小到大可能已经看习惯了，看习惯自己的家人去做杀生等的事，因此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恶行，杀害众生的恶行呢，其实这一位小朋友，这一位小朋友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要等到自己亲自去行杀生等才发恶戒。那生在于家的时候呢，不需要等到自己亲自去做，而是立的誓愿誓受，所以说是出世心重，自己身在瑜伽的友情，他一开始最初一开始所发的这种行恶的誓愿心比较深切比较深重，在这因此呢只要这样的誓愿心升起了，那么当下恶戒就成就，那因此不需要等到之后亲自去造作才成就恶业，这是与生不利于家的差别。好，那么接着请看到讲义141页，接着是说明得处中，处中就是指非律仪非不律仪，没有达到像受持别解脱戒那么强而有力的善行，但是呢或者是说造恶的时候没有深切到像不利于如此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善行或恶行就被归类称为是处中无表，也就是论文讲的得于无表，这边的于就是指非律仪非不律仪，又称为是处中。那处中是什么，可以先参考注脚46，以善行来讲，比如说有人会想说、哦、我每天早上起床盥洗之后就一定要去 佛菩萨的圣像前去礼拜，或者先供茶礼拜上香等等。那这个跟不杀生不偷盗等等是没有关系的嘛，但是呢它就被归属是所谓的处中的善无表，善的处中无表。那因此如注脚四十六所讲的，是行善的时候以纯净性做礼佛啊，或者是赞颂僧宝啊，赞颂三宝等等。那如果是行恶的时候呢，是以很猛力出众的烦恼去捶打众生，那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况，非律于非不律于处中的情况。好，那在论文本身呢，得处中无表有三种。第一种是由田，那所谓的田在论文是举善的方面，对于诸福田所布施园林等等，比如说祇树几孤独长者就跟七陀太子布施这样的园林给世尊的僧团作为出家众居住的处所。因此如此的善无表，就是在这一位行施者刚布施的时候善无表就升起了。那如同先文所提到其余的有依福有依的种种福业也是如此。那本身也许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所受施的福田或者所作用的对象是与善或者是与恶的行为有关的。好，那第二种是由受，这边的受就是誓愿，发起者的誓愿，比如说论文所举的自己在每天如果没有先礼佛就不受食就不吃，或者自己做事比如说一个月里面可能三天八十四十五或者是六天，或者是今年累月固定在某个时段是要做布施，或者是说要受持八关斋戒等等，做如此的誓愿，那这样呢也被归属于是处中。那当然这边是以布施啦，如果像刚才我 口头讲的受持八关斋戒，那当然那个就是属于律仪了。那这边是以做布施是比较正确的例子。好，那第三种情况就如刚才引用的注脚四十六，是内心与强而有力的这种善意念或者是出众的烦恼相契应而去造作善或者是造作恶。那所造作的内容并不直接与道德或者是与遮罪有关系的，那这个也被归属于是处中无表。好，那因此这三因的其中一种，那当然如果三种同时成就或者三分之二中三分之一都可以，都是处中无表的情况。好，那接着说明完得律仪之后，接着说明舍律仪乃至舍不律仪舍处中无表等等的内容。我们论文的第二行以注脚四十九应该要改成且啦，就是当初论文原文忘记将句这个字改成且，请大家手写把它改成且。接着就说明舍别谢脱律仪总共有几种情况，请看到讲义一四二页。按照有部的说法，舍别谢脱律仪总归有五种。第五种业尽 是为限于禁住律语，也就是说禁住律语有五种舍弃的情况，其余的律语只有四种，没有业禁。那论文长行解释第一行，在寄送中称为条幅，其实就是律语的意思，因为律语能令身口业条幅，能够条幅调善。好，那么第一种论文讲的是由故舍，这边的故就是故意的意思，那也就是要符合原本受持别解脱律语的有情，它是有意那么发起如此的有表业，而所说的对象是要能理解。比如说假设现在要舍弃五戒，我对于所说的对象，对方是知道所谓的五戒是什么，那我要去舍五戒。你不能说我对那个婴儿讲，婴儿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根本听都听不懂。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比如说你对于外国人不听不懂中文的人讲，这个也不行。即使他本身是出家众好了，比如说你对于南传比丘或者对于欧美的，如果他听不懂中文的话，你说我又不好意思对于听得懂的人讲，怕会丢脸，那我就对听不懂那个语言不一样的，这个也不行。所以这边的有解人是对方要能理解你所说的话，那因此发起如此的有表业的当下，就舍弃了原本所具备的律语学处。好，那第二种寄送是讲命中，那么论文常常是用众同分，那这都是一样，所代表的性质都一样。虽然在心不相应行法，命根与众同分是两种，但是都是代表有情的生命。好，所以弃舍众同分也就代表这位有情命中了，那对于进行受的别解脱戒来讲，就同时消失了。那因此这比较不像大乘的菩萨戒，是可以敬畏来记，没有声闻戒法，最多最多就是进行受。那当然禁住律语是只有一日一夜，那如果在这一日一夜中那碰巧命中了，那么同时也是舍弃了。那第三种就是男女根同时升起。好，那在注脚55有提到说，为什么当这位有情男女根同时升起的时候，比如说原本是只有男根，那又升起了女根，这就是恶行俱生，那为什么他的戒体就会消失呢？那么在注脚55引用了顺证理论做说明。这个一指，也就是指有情一指的这个色身，当这个一指的这个色身恶行俱生的时候，它的色身转变了，内在的心念也会同时改变。那再者又恶行者非真上故，这边的真上，非真上故的真上，意思是指对于发起律语恶行者是没有这种强而有力的这种功能，不具备。在大毗婆沙论的说法是真上气，那个容器的气，也就是说这个色身是发起律语的依止处，那当这个依止转变的时候，从男众或者是女众转变成是恶行的时候，这个容器，这个原本律语所依止的这个容器也就改变，无法去承载的意思。那因为在论书有记载了，恶行的有情对于这种造众善或者是造众恶呢，都不具备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他的心性是比较容易改变的，是比较不定的。 那因此呢，也就代表他无法让自己能够在进行受一直维持的造善啊等等的这样的功能。所以说当恶行俱生的时候，戒体同时就死了。好，那第四种，请看到讲义143页，是律于所依凭的善根，就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如果被上品邪见断，也就是这位有情升起的上品邪见，认为世间无善无恶啊，无父无母啊，无圣者无凡夫啊，无三世因果啊等等，被如此上品邪见断善根的话，那么基于善根所发起的律也同时被上品邪见所断除。好，那第五种是唯有针对禁住戒，也就是唯有针对八关斋戒是由业尽。当隔日的名相出的时候，那么禁住戒就同时舍了。那这个当然是以有部的说法，因为先前已经有讨论了，似乎经部等就怀疑为什么禁住戒在隔日的名相出就自然死。那先前是有讨论的。好，接着科判西说明为何这五种条件会令别懈脱戒舍弃舍离呢？那第一种条件，由故舍，由意乐故舍，这个是与原本受持律仪是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原本受持律仪是以身与业，那在先前俱舍论是说与业啦，但是在大毗婆沙论认为是身业还有与业。好，所以与先前纳受律仪的身与表业相违背，也就是这一位要舍律仪的人，他发起了自己要舍律仪的身与表业，所以与先前相违，因此就舍了。那第二种命中舍是律仪所依的这个色身因为消失了，所以律仪呢也就跟着舍离了。那在第三是恶行俱生故舍，这个是因为所依的身改变了，转变成为无法纳受律仪的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所依体，所依色身体，所以呢律仪也就无法继续延续。那所因就是指律仪所依凭的善根断除了。好，那第五种业尽，也就是超过了禁住律仪的期限，所以当过期限之后，超过期限之后，禁住律仪就舍弃了。好，那接着是解释偈颂的第二行，以古德的说法认为这是经部师所说的，有余部说除了有部所讲的之外，那么经部师认为以具足戒出家众来讲，受具足戒的出家众如果犯了四重罪，那当然也包含情测了，如果犯了四重罪，那么就只要犯四重罪的其中一种就舍了情测，或者是舍了避除律仪。因为有部没有提到嘛，所以有一部就在前五言之外又加了，如果违犯了杀盗淫妄，就所谓的婆罗夷断头罪，只要犯一种就弃舍了所有的律仪。那在讲义148页会附带说明，如果犯重罪的有情没有一念的复常心，那这一位犯重罪的有情他仍然 可以成为所谓的受学，或者是所谓的语学的壁橱或者是琴册。但是如果有升起一念的复常心，就是犯重罪之后有升起一念的复常心，就成就了所谓的他胜罪。那这时候这一位犯重罪的出家众就不具备了原本的身份了，就完全失去原本的身份。这在后文148页会有附带讨论说明。那此处是从概要性的讲，只要犯四重罪的其中一种，就丧失了出家众的资格。好，那第二种有一部说，依古德的说法是法密部、法藏部，但是如果按照婆沙的说法，请翻到讲义149页注脚85打星号的地方，149页注脚85打星号，星号1，大毗婆沙论卷117，有看到吗？在法末的时候也丧失律语，这个是在婆沙师的记载是诸持律者，也就是指比较重视戒律的这一派，这一学派。那到底是法密部还是诸持律者，这不太知道，也许都有，也许都有。好，那么有一部说，当正法灭的时候，世尊所传的正法灭的时候，那么原本有具备别谢脱律语的友情，也同时就不成就别谢脱律语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正法灭的时候，一切的学处、一切的结界、一切的原本的结模式都完全止息，止息就是消失的意思。这个由于在可能是律典中或者是在经教中有这样的记载，认为说正法灭的时候一切学处结界结魔皆止息。那基于如此的记载说明，因此这一学派就认为当正法灭也会定原本具备别谢脱律语的友情丧失了戒体。好，那对于犯重罪会不会完全弃舍其余的律语，站在有部的认知是没有的，如科判西所讲的，迦斯米罗果毗婆沙是演犯根本重罪的时候并不会完全弃舍出家戒。有部的主张是说，并不是只犯其中一条边罪，那么就会让其余原本没有违犯的戒法也同时遭受到抹灭弃舍。后面就举例了，比如说只犯杀生，你不会令偷盗不淫、不会令不偷盗不淫等等的戒法也同时弃舍。所以说非犯于罪有断失落，不是犯了 A 就让 B、C、D 等等的失落戒也同时弃舍。而这一位犯重罪的这位出家众怎么去说明他呢？在有部认为这位出家众呢，就是同时有持其余尚未违犯的戒，但是呢却也违犯了其中某一条戒。那就好像原本一位有钱人如果因为某些情况而欠别人钱的时候，那这位有钱人呢，你可以称他是富人，富有的人，同时呢 他也是一位负债者，同时也是一位负债者。那么因此针对违犯戒法的人呢，当他还没忏悔清净之前，这一位既是犯戒律者也是持戒律者。那在注脚六十二刮胡一，请看到最后一段，迦斯敏罗果诸师，这时候犯律仪的人就称为是住非律仪非不律仪，也名为是住律仪者。那如果这位违犯戒律的人能够以无复常的心如法毁除的话，就只称为，因为忏悔得清净的，就只称为是住律仪者。好，那这个是有部的看法。那与经部不一样的是，并非只犯一条重罪就完全丧失了出家人的行为，这是有部如此的主张。犯一条重罪还可以做学悔啊，还可以做学悔，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维持出家人的身份，这是有部的主张。但是经部并不如此看，在从讲义145页就会针对有部的主张加以破斥，相关的内容就等到下一周再继续说明。那请问针对今天的内容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吗？
有，有一个提问，在配举142页这边有提到，舍别谢脱律仪有五个原因嘛，其中一个原因是断善根。对，那这位同学有问到，就是说一切有主张一切有部哈，他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为什么会主张断善根而舍了这个律仪呢？
断善根就跟我们所谓的断烦恼是，就是针对有部来讲，所断的不是让善根没有，而是断有情与善根的那个德。也就是像桥梁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以现在这支红笔假设是善根，那我是有情，那中间呢与这个善根无贪无嗔无痴这样的法体呢是有一个德的关系，那因此当所谓的断善根不是让这个法体不见，不是让善根的法体不见，而是让原本的这个关系不见了，这个德啦，就是不相信把这个德它变成非德，而反而这时候升起什么？升起与上品邪见的德。对，那所以基于如此的关系，就会比较简要的讲是断善根了。对啊，那因此就是当有情自身与善的法无法做相联系的时候，反而是与恶的法产生关联的时候，那就会改变了原本的状态了。那同样的就跟断烦恼一样，是也不是说把真以有部来讲不是把烦恼消除，而是与烦恼的关联性产生改变的。
谢谢法师。
那当然这是有部对于法与法之间或者有情与法之间用这样的叙述方法了，这也是仅供参考。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的课程就到此，请合掌。